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华爱伦的使徒行述，今天是第37章，保罗末次到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又将新的一天赐给我们，而且在今天我们又来读主借着怀世母所写的书。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了解到过去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今天我们该怎么做。主，我们愿你在今天特别与我们同在，特别与我们亲近，并且将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使徒行述第37章，保罗末次到耶路撒冷。本章根据圣经使徒行传20章4节到21章16节，因为非常长的哈，我们就不读圣经了，大家自己下来可以自己去看哈。因为怀世母在接下来的描述当中，他也会把这些内容都重复一遍的哈。保罗极想在逾越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以便获得机会与那些从世界各处来过节的人见面。他始终存着希望，唯愿自己得以某种方式有助于消除他那不信主之同胞的偏见，以便引领他们接受宝贵的福音之光。他也希望会见耶路撒冷的会众，将外邦教会送与犹太贫穷弟兄的礼物带给他们。他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访问，能使犹太弟兄与外邦信徒之间有更加巩固的联合。这个保罗所做的是合一的工作哈。其实他之所以这样做，他是为了要更好的见证耶稣啊。但是我们发现，就是人性啊，有他的软弱，最终这个犹太的教会与外邦的教会之间啊，是产生了裂痕的。而且后来在罗马的教会，那些犹太信徒同外邦的信徒其实也是有一些裂痕的。啊，这就人呢，人就是这样子的哈。上帝有对我们人的理想，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愿意自己的私欲占上风，所以就是上帝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完成他的旨意。那么这里讲到说，他要把外邦教会送给犹太贫穷弟兄的礼物带给他们啊，这一个呢，我们一再讲到啊，就是在福音最初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讲到犹太的弟兄姐妹，他们变卖自己的房屋田产，然后凡物公用，目的就是为了有资金供给使徒们到外邦去传福音啊，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倾家荡产的啊，这样来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啊。尼哥底母是当中的一个啊，尼哥底母是为福音成了贫穷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圣灵的恩赐里头有贫穷的恩赐啊，那就是这样的人，他本来是富足，但是他却愿意为福音啊而贫穷啊，而不是说我们是信徒，我们穷我们就有贫穷的恩赐，不是这样的哈。他贫穷的恩赐，他是恩赐，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和特征，那就是造就教会啊，造就教会。我们平常我们穷啊，如果你说我穷我有恩赐，你这穷很多时候是对教会没有什么帮助啊。但如果你是因为把自己的捐款都捐给上帝，而且是心甘情愿，而且也不因此抱怨，捐了之后也觉得很好哈，然后自己甘贫乐道的，那这个是真的是有贫穷的恩赐啊。就像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一样啊，所以到最后格老丢年间出现了饥荒，那保罗呢就从外邦从菲利比啊，从哥林多这些教会就募捐，然后就带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他既完成了他在哥林多的工作，就决定坐船直接到巴勒斯坦海岸的一个海口去。当一切都准备就绪，即将上船的时候，他忽然听说犹太人设计要寻索他的性命。 过去这些反对真理的人曾多次力图终止保罗的工作，但每次都失败了。传福音工作所有的成就重新惹起了犹太人的愤怒，从各方面都传来论到这新道理的消息，说这新道理教训犹太人不必再遵守遗文律法中的各项礼节，又容许外邦人与犹太人同有做亚伯拉罕子孙的权利。保罗在哥林多传道时曾提出他在自己书信中所十分强烈主张的论据，他强调说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这话在他的敌人、仇敌看来乃是狂妄的亵渎，所以他们决定必须止息他的声音。保罗既听到有关这阴谋的警告，就决定绕到马其顿，这样他就必须放弃原来及时到达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计划，但他却希望到那里去过五旬节。这一次与保罗和路加同行的有比里亚人索巴特、铁撒罗尼加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保罗携带着外邦教会所捐的大笔款项，他打算把它送到那些负责犹大地工作的弟兄们手中，因此他特地安排让这些献捐的教会派遣代表陪同他往耶路撒冷去。保罗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他也懂得保护自己你想他如果一个人把这么多捐款带到耶路撒冷当时其实又不是那么样子的有那个就是有那些手续所以有可能别人就说保罗把那些钱带去了，他到底有没有如数给耶路撒冷的长老们还有他到底给了谁给了多少都不知道。那保罗就说谁捐的钱谁就带你们找的人也是你们信得过的人，你们带过去，大家办交接，跟我保罗没事儿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就是保罗在财务这方面他其实是非常有规有矩的保罗停在腓立比过逾越节，那时只有路加和他在一起，其他的同伴则先到特洛亚去等候他。腓立比人是保罗所引领悔改信主的人中最为亲爱最为真诚的，所以在这8天的节期中他享受了与他们平安快乐的交往。保罗和路加从腓立比开船，5天之后到达特洛亚，会见了他的同伴，并与那里的信徒同住了7天。在他逗留特洛亚的最后一个晚上，弟兄们一同聚会掰饼，他们所爱的教师既然即将离开，所以这一次聚集的人数就比平常为多。他们聚会的地点是在一座楼房的3层楼上，使徒因热爱并关切他们，所以在那里向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这里讲到就是很多时候礼拜天的弟兄姐妹就会说，你看他们星期天聚会掰饼其实他们是因为安息天聚会，然后他们第二天使徒要走所以他们就再又延续一天聚会所以这里并没有说这就是星期天聚会的一个证据其实天天都可以聚会但是哪一天是作为安息日来敬拜的，这是上帝说了算而且安息日是特别具有意义的守安息日是有原因的，纪念神的创造，也是纪念出埃及的救赎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一个窗台上，他竟在这危险的地方睡着了，就掉到下面院子里，大家立时惊骇并纷乱起来，少年人被扶起来已经死了，于是许多人就围在他身旁哭嚎悲伤，但保罗挤进惊慌的众人中间，抱着他献上恳切的祷告，求上帝使这个死人复生，他的祈求蒙了应允， 只听得使徒用高过众人悲哀痛苦的声音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生命还在身上。我们的中文翻译是他的灵魂还在身上，其实他的气息，他的生命啊，应该是这样翻，还在身上。于是信徒又快快乐乐地聚集在楼上，他们吃过圣餐，然后保罗又谈论许久，直到天亮。有很多人开玩笑说，讲道讲的最厉害的就保罗，他把人都讲死了，往死里讲，就开玩笑呢。那这个油推古他坐在那个窗台上，那他睡着了。为什么睡着？一个他年轻少年人本来就嗜睡啊，本来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做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啊。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要睡着还是需要费一点力的，不是像以前年轻时候这样哈。反正一倒下就睡，然后还一早起来睡不醒啊。现在我们年老都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少年人油推古他本来年少就多睡。还有一个就注意，当时的人很多，当时人很多，他们是在第三层楼上，那个房间的空气对流都不好，而且他们点的灯不是我们的电灯，他们点的是橄榄油的灯，是油灯，那个油灯点起来更会消耗很多氧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闷的环境当中，氧气不足的情况之下，肯定就容易睡着了，那么我曾经在预备，我曾经有一次在那个北京北京的那个海淀堂北京海淀堂，海淀堂他们每个星期天下午有一堂专门针对国际学生老外们的一场外语英语的布道英语的聚会。那海淀堂的这个牧师呢，他正好是我们安息日会的徐瑞英牧师的丈夫海淀堂的牧师，所以他呢就从因为徐姐认识我所以他就邀请我在他们海淀堂的星期天下午的英文堂讲过好几次道后来是因为我是在朝阳堂牧会时间上不允许，我自己后来就没去了。到今天我还跟海淀堂的那个王新杰牧师一位女牧师，我们之间有微信交流的那这个海淀堂当时我有一次讲的道，就是他们给我命题命题，因为他们都是在分卷的这样讲，正好我那次被分到的就是使徒行传的这一章，保罗在这里把人讲到讲死的这一章。我当时就查了一个资料就讲到其实在当时的使徒时代，就在公元一世纪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罗马的社会当中，从窗户上三楼的窗户上掉下来，睡着了掉下来这样的事情倒还不是只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事情还曾经发生过一回事，被文献记载下来，但是那个少年人那个人就没有被救活但是保罗这里就把他救活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能行神迹在上帝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保罗和他的同伴所用以继续行程的船即将开行了，于是弟兄们就赶紧上船去。虽然如此，但使徒自己却拣选一条较近的旱路，从特洛亚步行到亚朔，在那里与他的同伴相会，这就使他有一段短短的时间可以默想祷告。他这次到耶路撒冷去访问所要遭遇的困难和危险，那里的教会对于他和他的工作所持的态度，以及众教会的情况与其他地区福音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他深思熟虑、深思焦虑的事。所以他就趁这个特别的机会寻求上帝的能力和指示在这里讲到他这次到耶路撒冷去访问所要遭遇的困难和危险因为耶路撒冷对保罗来说不是一个友好的环境，特别我觉得这跟当时的那个使徒雅各耶稣的兄弟他的态度是非常有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领袖我们要是很有影响力，我们要是对一个弟兄我们持友好的态度，会影响我们的这一些为我们马首是瞻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你是领袖，你肯定会影响一批人的嘛所以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责任真的要追到这个雅各的身上。所以保罗他在外面为主做工，他现在要回耶路撒冷，其实我是保罗我就不会回去，我回去干嘛，对吧？到耶路撒冷去干嘛？我在外邦好好的，在外邦还受热情接待，外邦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嘛，他在外邦不是蛮好的嘛，对不对？干嘛回耶路撒冷去？又没有什么非要去的。但是保罗他真的就是谦卑，我觉得这一点保罗真的很谦卑，他是回耶路撒冷去述职，他承认耶路撒冷使徒的这种就是对全整个福音事业的这些使徒对整个福音事业的这种领导地位，实际上他就是把他置于他们之下不是耶路撒冷的人出来拜访他，而是他回去回到耶路撒冷保罗这就是他的谦卑，他这种谦卑是从内心的，他不是做作这里怀斯姆也提到那里的教会对于他和他的工作所持的态度，所持什么态度？几种态度，最好的态度就是雅各的态度那就是不赞扬不支持也不帮你解决问题，不帮你挡子弹对于别人诽谤他的话，那个雅各也不会去帮他解释就是让保罗自生自灭，把保罗推到最前面，让保罗跟耶路撒冷的人去做交代，然后雅各什么事儿都不管这不是一个领袖应该有的一种风范不是一个领袖应该有的雅各实际上不就是因为他跟耶稣有血缘关系吗？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没见出来是后来教会发展了他才出来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上帝看人呢是看内心的，人呢为什么会把雅各推到领导地位，就是因为他是耶稣的兄弟啊，人就是看外貌看关系啊走的是关系，雅各等于是空降兵空降下来的，也不是从上帝那里空降的，就是因为他跟耶稣有血缘关系就被人推到这个位置上但是我觉得雅各是不具有这一种领袖的最起码的资质他对保罗的工作他其实是不理解的而且还是他跟保罗说兄弟保罗，人家在这里我们这边有很多人误会你，你得去把这个误会澄清你怎么澄清？你再去献祭再去还愿再去受割礼等等叫人行割礼等等展现出来你还是维护我们的祖宗的律法的，那不就是摩西律法吗？严格的来说这些基督徒根本用不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但是我真的是就这里就一个对比保罗他就谦卑他不是说他怕谁他要迎合谁，不是，他是为了要教会的合一，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宁愿牺牲自己的这种甚至他的神学怀斯姆说保罗实际上不应该去耶路撒冷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传讲的因信称义跟他传讲的因信称义是完全相反的一种做法怀斯姆就认为他不应该去圣殿不应该去圣殿做那些事情还什么愿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他真的就是想要委曲求全这一个不是上帝要他做的保罗做得过了当这班旅客从亚朔开始南行时，他们经过了使徒长久做工的地点以弗所城，保罗极想拜访那里的教会，因为他有重要的教训和劝告要给他们。经过考虑之后，他却决定赶紧前行，因为他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虽然如此，即使到达距离以弗所约有90里路的米利都时，他得知在开船之前还可能与那里的教会接洽，因此他立刻送信给以弗所的长老，劝他们速速到米利都来，以便他可以在继续行程之前与他们见面米利都离以弗所90里长老们亲眼兼程呢长老们应他的呼召来了，于是他便向他们讲说了有力而动人的劝勉和临别赠言。他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保罗一向是高举上帝律法的，他指示人，律法本身没有能力救人脱离违反律法的刑罚。行错事的人必须悔改他们的罪，并在上帝面前自卑，因为他们违反他的律法，已经招惹他的义怒。同时，他们也应当以信靠基督的宝血为获得赦免的不二法门。上帝的儿子已经舍命做他们的牺牲，并已升到天上，在天父面前做他们的中保。他们借着悔改和相信，可以脱离罪的刑罚，并且借着基督的恩典，从今以后能以顺从神的律法了。怀师母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是耶稣的宝血让我们获得赦免，然后圣灵更新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恩典，借着悔改脱离罪的刑罚，然后因为我们的蒙了悔改，蒙了赦免，上帝的赦免会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有颗信心，我们就愿意顺从神的律法了。这就更坚固了律法，因为现在你有了一颗信心，你当然你就能够愿意要顺从上帝的律法了。所以是先得救再行律法的。但是这个行律法也只是我们有一颗尽心尽性尽力尽意行律法的心。上帝看着我们这个心，只要我们尽力就好。但是上帝要用绝对的律法的标准来衡量，衡量谁，他就会衡量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了。但是如果他用这个绝对的律法的标准来衡量我们，那我们经不起的。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靠我们守律法得救，因为我们守律法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我们认为再善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看来都是恶的。保罗继续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见我的面了。读到这里其实还是觉得很伤感，就是保罗这么一位热心传道蒙主亲自拣选的使徒，但是他现在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是耶稣使徒所在的地方，是耶稣工作的地方，但是他去到耶路撒冷，当地的教会对他却是那么冷淡。那么同样呢，耶路撒冷不光是基督教的发源地，还是犹太教的一个根基堡垒，所以他去了过后，保罗也得面对犹太教对他的逼迫，所以其实保罗在传道的生涯当中，他一方面要面对犹太人的逼迫，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教会当中的这种对他的冷漠，对他的攻击。保罗本来没有意思要做这样的见证，但是当他说话的时候，有启示的圣灵降在他身上，指证他所担心的，这乃是他与以弗所弟兄们最后的一次会面。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没有什么怕得罪人，没有什么为博得人的友好和称赞的心理，足以使保罗避讳不说上帝所赐给他的教训、警告或纠正他们的话。上帝现今也要他的仆人毫无畏惧地传扬他的圣言，并实行他的训词。基督的福音使者不可向人单传讲那些最悦耳的真理，而避讳不讲那可能使人难受的其他真理。他应当以深切的关怀注意品格的发展。如果他看到他羊群中的任何一个怀藏着罪恶， 他就必须做忠心的牧人，从上帝的圣言中给予他们那适合于他们情形的教训。如果容让他们自信自恃而一意孤行，不予以警告，则他就要为他们的灵魂负责。凡履行崇高使命的牧者，必定将基督信仰的每一细目都忠心地教导他的教友，指明他们必须怎样行事为人，才能在上帝的大日得以完全，站立得稳。唯有那忠心教导真理的人，才能在他工作结束时与保罗一同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这位使徒劝勉他的弟兄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上帝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福音的使者若经常记得自己所牧养的乃是一般基督用宝血买来的人，他们就必更深切地感觉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他们自己的榜样必须说明并加强他们的教训。他们既身为生命之道的教师，就不应遇人以批评真理的任何把柄。他们既身为基督的代表，就当维护他圣名的光荣。他们要借着完全的献身、纯洁的生活、敬虔的言行，证明自己配担任这崇高的职分。那将要袭击以弗所教会的种种危险已经启示给使徒了。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当保罗展望到将来，看到教会必须遭受外来与内在之仇敌的攻击时，他就为教会恐惧战惊起来。他以严肃恳切的口吻嘱咐他的弟兄们警醒守护他们神圣的委托，他指着自己在他们中间不惜不倦的辛劳作为例子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后来以弗所的状况我们在启示录里头也看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给七教会的书信，第一封书信就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后来出现了尼哥拉一党的人，那这尼哥拉一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可能是诺斯底主义就是那种相信二元论并且把肉体和精神分开，物质和精神分开的这样一种希腊哲学思想的入侵尼哥拉一党的。那我们在启示录这个二章里头我们看到说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是在捍卫真理上他们是对于尼哥拉一党的他们把他们分辨出来了这里说二章二节启示录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但是呢，我们注意，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在纠正错谬的时候我们在试图保护我们的教会不受异端邪说的侵害的时候，不受假教师假师傅的这个搅扰的时候呢，我们会就是在做法上可能有的时候会缺乏爱心这样我们在恨恶尼格拉一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恨恶他们的人，然后在做法上过激，这样就会让我们丢失我们的爱心这也不好。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他继续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以弗所的弟兄有一些是富足的，但保罗从未从他们求取私人的利益，他所传的信息并没有牵涉到叫人注意他自己的需要。他说，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在他刻苦的操劳和为基督的圣工跋涉长途之时，他不但能供给自己的需要，还能节省一些钱来供给他的同工，并救济穷乏的人。这是全靠他无休止的勤劳与最紧缩的节俭而成就的。无怪他能指着自己的榜样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一批行人从米利都开船一直行到哥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这个地方正是在小亚细亚的西南岸。他们在那里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到了推罗啊，已经到巴勒斯坦了啊，船要在那里卸货。他们找到几个门徒，就和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七天。那里的门徒借着圣灵得悉在耶路撒冷有危险等待着保罗，因此他们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使徒却不容害怕苦楚及监禁而改变他的初衷。当在推罗逗留的七天终了时，全体弟兄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去给保罗送行。在他上船之前，他们一同跪在岸上彼此代祷。这些旅客再向南行，到达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啊，就是那个被安利成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腓力哈，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保罗在这里过了几天平安快乐的日子，终于获得了他好久想要享受的完全的自由。当保罗逗留在该撒利亚时，路加说，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路加继续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保罗不肯放弃职守，他决意跟从基督，监禁死亡均在所不计。他惊呼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弟兄们既看出他们突然使他心痛，而不能改变他的决心，也就不强劝了，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哈，就说圣灵借着各种各样的啊，保罗自己也说他可能见不到他们了哈，见不到以弗所的人了，他当时受圣灵感动，而且他自己心里他有一种不安啊，他越往耶路撒冷去，他越觉得在步入危险的境地。然后亚加布又来啊，作为上帝的先知来给他传达他将要经历的啊，然后这些弟兄姐妹都劝他，好像我们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是不是保罗不听劝啊？是不是保罗真的不应该往耶路撒冷去啊？否则他就不会遭遇这些。那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保罗其实去耶路撒冷是圣灵带领他，那圣灵这一路警告，目的其实不是说保罗你不要去，而是让保罗有个思想准备。让他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上帝的这个看顾之下，上帝知道他会经历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给保罗带来安慰的信息。他所面临的上帝早就知道，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中，就是在上帝的先见之下所以在这里不是说保罗硬要去，好像圣灵都提醒他叫他别去了啊，他要去，叫他别去的是弟兄姐妹。先知亚加布 只是告诉保罗他在耶路撒冷想要经历的事情，并没有劝他不去。保罗可以选择不去，但是他内心的这个催促，圣灵对他的催促，让他觉得他应该去。而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当然这里头有他自己犯的错误，但是最终上帝利用他所犯的这个错误，以及耶路撒冷教会对他的这种恶待，上帝成就了他的美意，让他在掌权者面前为耶稣做了见证，最后一直要上告到该撒在尼禄王面前，尼禄皇帝面前做了见证。他如果不成为阶下囚，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保罗在该撒利亚短暂的逗留不久就届满了，他和他的同伴在几位弟兄陪同之下出发往耶路撒冷去，他们的心都因预感那行将临到的祸害而深深的笼罩着阴影了。使徒从未带着如此疑虑的心情临近耶路撒冷，他深知他在那里有少敌多，其实这是不应该的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他在那里有更多的朋友，更少的敌人，因为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啊，有使徒，有很多犹大的信徒都在那里但是我们却知道那里的教会对他都不是友好的。那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我们在给你打工啊，我们在为你传福音啊，为什么你不能让我们更受欢迎让你不能在教会当中为我们寻找更多的支持吗？那上帝就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条可以塑造我们品格，能够塑造我们更像他的形象的这样一条道路，一个最好的方法。在忍耐当中，在患难当中生忍耐，忍耐当中就生老练这是他正走进那曾经拒绝并杀害上帝儿子的诚意，而神的愤怒如今颇有迫临该城之势。他想起从前因一己的偏见而如何苦读的反对基督的门徒，就深切的怜惜他那些陷入迷惑中的同胞，然而他能帮助他们的希望却是多么的渺茫啊！那从前在他自己心中燃烧着的同样盲目的怒气，如今正以难以形容的力量在通国的人心中点燃起来，反对他了。同时连他自己的同道弟兄，他也不能依靠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了。那些不幸的犹太人紧紧地追踪他，很快地亲自前往并利用书信在耶路撒冷散布对于他和他工作最不利的谣言，甚至有几个使徒和长老也将这些谣言信以为真，既没有设法予以反驳，也没有表示与他协调一致的意愿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我觉得就是嫉妒这些使徒，这些长老，他们为什么信以为真？你要信以为真，是你愿意信以为真你为什么不相信保罗？你要相信谣言，那是因为你就本来就不愿意相信保罗。所以他们没有设法，怀师母说得非常清楚，他们既没有设法予以反驳他们不对谣言进行反驳。你看，你作为使徒，作为长老，作为教会的领袖，你发现自己的一个同工保罗是他们的同工吧，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使徒，发现他们的同工在外面辛苦的工作，传福音，见证主，然后如今又这么谦卑的来到他们面前，那他们应该挺身而出为他挡子弹，但是他们没有而且也没有表示与他协调一致的意愿，也就是说也没有表示要跟他谈一谈大家取得共同的意见，没有。历代以来就是这样，使徒时代，所以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以前老师在讲教会发展的老师在以前在我们教会搞培训的时候，问一些牧师说，你觉得你理想当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很多牧师站起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回到使徒时期。其实使徒时期的教会是相当糟糕的，跟现在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教会总体都是这样，人都有软弱，人都是罪的，教会是由有罪有软弱私心重的人组成的。使徒时期的教会也是教义很混乱的然后也是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 他们对待保罗，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往往我们的信徒真的不要认为教会就是一片净土，从来就没有什么教会是净土的，净土不在地上啊，这地上就是 一堆垃圾堆啊，地上的人就是垃圾，包括我们这些人都是垃圾。但是上帝是个捡垃圾的，他能够把垃圾重新回收，重新改造，重新塑造，成为他的儿女。真的是感谢神，他没有一把火把这个地球塑性全部给灭了，那最省事。但上帝是爱，他没有这样。使徒虽置身于种种令人沮丧的情形中，但他仍不灰心失望。他深信那曾向他自己心说话的声音，终必也向他同胞的心说话，并且相信他的同道所敬爱所侍奉的主，终必使他们和他同心合意从事福音的工作。很可惜保罗的这个愿望从来没有达成过啊。所以在我们新约界，我们新约研究新约圣经的这些学者们，我们达成的一致就是保罗同雅各是有矛盾的啊，是有矛盾的。从雅各对保罗的事情那么样子的冷漠的表态啊，让保罗自己去面对他自己的困境啊，给保罗指一条路，结果是让保罗最后到监狱里去了啊。从这一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使徒雅各跟保罗之间是有矛盾，但是那个矛盾不是保罗对他有意见，而是他们整个的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对保罗有意见。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嫉妒啊，因为保罗做了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啊。这个耶路撒冷的人真的就很像是在象牙塔里头啊，做道场啊，在象牙塔里头的这样的人，他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们也不关心啊，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犹太人的选民的资格啊。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犹太人选民的资格了，整个基督教的教会的传道中心已经随着保罗转向外邦了，而这正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局面啊。他们觉得他们被冷落，被有失落感。本来他们犹太人是世界的中心，是上帝的骄子啊，但是就因为保罗的工作是福音的重点啊，甚至到最后外邦人信徒的人数大大超过犹太人的人数啊，所以人的私欲占了上风，导致上帝的圣工受了亏损啊。但是保罗无私的使徒，他不以这一些，不以别人对他的冷淡偏见来左右他对他们的态度，他照样以基督的爱来对待他们，照样以兄弟保罗的姿态啊，来到耶路撒冷向他们述职，并且遵循他们的那些愚蠢的忠告，然后让自己陷到了监狱里头。但是上帝与保罗同在，保罗所以还是继续他的无敌人生啊。所以我们呢，是真的是需要把我们的整个信心放在上帝身上。这世界没有净土，除了耶稣基督，这世界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啊！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单单依靠他的心，坚信他对我们的爱，然后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只求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主喜悦的事情啊！愿神祝福大家。